这个，我今天和弟兄姊妹所思想的题目是“神全备的救恩”，神全备的救恩。那么，为什么会想起来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题目呢？当时我是有一点思想考虑，我说：“主啊，这个题目对弟兄姊妹会不会太浅？会不会太浅？”但是呢，我后来在仔细祷告中想想呢，即使是浅，反正是神的话，对吧？多读两遍也没有，也是有好处的。是吧？问过而知新吧，好不好？如果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带着一点耐心来听这个主怎么教导我们的因为实际上我根据我和弟兄姊妹的交通，在教会里面和一些弟兄姊妹在一起的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弟兄姊妹对神的救恩了解并不那么全面了解的并不是那么全面，是比较不完全的。所以我想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为我们的预备的救恩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救恩。因为在北美的教会里面有一种神学观，它是什么观点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所以我们什么都不要做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观念，是不是？那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吗？是吧？不是这样，有姊妹在那里摇头了。弟兄姊妹，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救恩怎么样还不够了解。是的，主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真的不需要做什么了。但不等于说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不需要做了。弟兄姊妹，有很多的工作，许多怎么样照着主的旨意去行的工作怎么样等待我们去努力的进行的。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所以我们希望对救恩怎么样有更清楚、更明白。很多弟兄们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所以进天堂的门票我已经有了，所以他就可以随便了。弟兄姊妹，教会可不可以随便教会可以是自由的，弟兄姊妹，但是教会有没有原则？教会有一定的原则，对吧？有个真理的标准，对吧？我们行事为人都有一个准则，这个准则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是不是？那么因为有弟兄姊妹对救恩的真理不够了解的不够完全，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他们的侍奉当中，甚至于在社会上的工作当中，他们没有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所以很亏欠主。所以为着这样的缘故，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全备的救恩。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呢？我们来看一看。有首诗歌是我准备的忘记了，这个灵里追求歌。那么这首诗歌呢，跟我们的生命的追求、生命的长进很有关系。那么我们就唱一次，好吧？这个调子，弟兄姊妹，旋律都很熟，是照我本相，弟兄姊妹。这个我想我们都很熟的这个请这个放一放，好吧？
心加上的心
有了忍耐，加上前进，前进，加上爱的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心，完善进步匆匆。恩上加恩，礼上加礼，乐上加乐，荣上加荣，殷勤结果，永不失加丰丰，富富进入神国。诚心发现主快再来，圣徒殷勤领你追求，蒙赐洁白的洗马衣的福，羔羊魂去宴席。是不是弟兄姊妹，根据彼得后书第一章，让我们看见这条生命的路是不断的上进的，是吧？一步一步的往上进。神希望我们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对吧？神的旨意，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四到第十八节，主说：“你们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基督就要光照你们了。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但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主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弟兄姊妹，主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好好仔细想一想的。我们真的明白主的旨意了吗？主在教会的身上有什么旨意？在我们家庭的身上有什么旨意？在你我的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怎么在这条生命的路上跟随主、追求主呢？是吧？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借着神的话，使我们真是能够明白主的心意。那么刚刚这首诗歌里面有一处圣经，就是最后第有一段话，就最六节，诚心发现主快再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诚心是怎么理解的，我不知道你们，因为我在我和弟兄姊妹查经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对诚心的理解好像有一点模模糊糊的，所以呢，我在主诚心和主再来有什么关系呢？是吧？我稍微略微做一点解释，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段圣经最后那段话：诚心发现主快再来，圣徒殷勤灵里追求，蒙赐洁白的细麻衣，得福羔羊的婚娶筵席，是吧？什么叫诚心？那么弟兄姊妹，有关主耶稣基督再来，就第二次再来的预言，其实旧约里面所提到的比在新约里面提到的还要多，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对吧？你比如说民数记第二十四章第十七节，我们都知道民数记第二十二章，当以色列民在旷野的路程朝着迦南地走去的时候，当以色列民经过摩亚地，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摩亚，对吧？摩亚人是罗德和他的女儿犯了淫乱之罪所生的后裔，是不是？当以色列民经过摩亚地的时候，摩亚王巴勒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巴勒知道自己他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民，因为这个以色列民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祝福的。但是巴勒知道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的名字叫巴兰，记不记得？对吧？他一祷告，他一咒诅，就是巴勒知道巴兰咒诅谁，谁就咒诅；巴兰祝福谁，谁就祝福。所以巴勒就拿了许多的挂银，派了许多的高官厚爵，然后去邀请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巴兰是在旧约时代是圣经里面的唯一个非以色列民的先知，不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是吧？他是一个先知，但是他很有恩赐，他非常的有恩赐。他一祷告，神就向他显现。对不起，我是不是站得太偏了？对吧？所以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怎么样，就转动了巴兰的石头，把所有的咒诅都变成祝福，是吧？到了民数记第24章，就最后一次的咒诅的时候，对吧？神就借着先知巴兰谈到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预言，在那里那一颗心称为雅各的心。弟兄姊妹听我，那颗心是被称为雅各的心，你们弟兄姊妹去查这个，就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是雅各的心。那么弟兄姊妹，到了哥彼得后书1章19节的时候，彼得讲到说，我们有比先知更确的预言，对吧？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么保罗彼得受圣灵的感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到了第1章第19节的时候，彼得这感动说，有关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就像一盏灯，就像一个光照在暗处，因为整个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世界是黑暗的，人的身人也是黑暗的，我们个人的人的心思一念都是黑暗的，有着主耶稣基督再来这样的一个预言，就像一个灯照在暗处。然后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出现在晨星在你们的心中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是吧？那么到了这个启示录22章第16节，但主耶稣基督亲口说，我是大卫的根，我是什么？明亮的晨星。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所以这个明亮的晨星，这个晨星指着谁说的？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所以这个晨星就是主耶稣基督，我讲清楚了没有弟兄姊妹？是吧？那么晨星什么时候出现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天亮之前有个怎么最黑暗的时候，是不是有个非常非常黑暗的时候？当黑暗的怎么样啊？黑暗以后，当光要天快要发亮的时候，就是吧，晨星就冉冉的升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但是怎么样啊？等我们发现晨星升起来的时候，就主耶稣就都快要来了。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因为这个时代，这个是一个罪恶的时代，是个云南的时代，也的确是主耶稣基督快要再来的时代。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们有个迫切的预感。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对吧？我是一个82岁的老人家了，对吧？我常常勉励，我真的有的时候在查经的时候，我真的里面很迫切，对吧？老一代的神的仆人都一个个都走了，弟兄姊妹，是吧？留下来的不多了，像我这个已经变成一个老一辈的了。我本来是，我到现在记得我在下辈老辈，我的父辈他们，对吧？他们的那一辈的时候，都现在一个个都离去了，是吧？我也不知道明年还能不能见到弟兄姊妹。你们说，你们谁有把握？我说徐叔弟兄，你明年一定能见到，你谁敢讲这个话？只能说谢谢你的鼓励啊，姊妹，谢谢你的鼓励，感谢主，是吧？我们心愿是这样的心愿，但是生命在神的手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是吧？真的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死亡不是单单老年人的专利，弟兄姊妹，是吧？我们不能说我自己年纪轻，所以我还时间还久，是从按照一般的道理来说，时间是年轻人肯定比年老的人时间长一点，走的路比我们走路的还久一点，但不等于说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谁都没有把握的，弟兄姊妹，是吧？这个就叫什么，这个 COVID-19 就这个病毒开始的时候，林良堂就一个弟兄，年轻的弟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认识这位弟兄的话，我看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弟兄像他那么强壮，他那个身体即使天天都，他就每天下了班就到那个叫什么，就是锻炼身体的地方 gym 是吧？他们要锻炼身体，哇，他那个肌肉那个，我们都很羡慕他。他一来那个身体都强壮的不了，结果他头一个死。那弟兄姊妹，我讲这个话的目的，他感谢主，我们是基督徒， 我想不怕讲死吧，弟兄姊妹，你们这习俗弟兄怎么过年就来了，你们讲些祝福的话，老讲死啊死，死啊死的，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怕讲死，因为我们人是死是众人的结局嘛，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啊？人生下来不是说死亡走去的，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弟兄，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借着主的话，对吧？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是吧？我们应该预备好自己，准备迎接主了。对吧，弟兄姊妹，有一个羔羊的婚娶的筵席，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个婚娶，就娶教会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婚宴，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到时候怎么样啊，都能够在这个婚宴的里面，你们说是不是？对吧，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有点在婚宴的时候，哎呀，一看你打打招呼，高兴得不得了，是不是啊？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啊，所以这个因为这首诗歌我觉得跟我们的要讲救恩呢还是有一点点的关系的，所以这我觉得是作为大家彼此互相勉励，我们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往上进步，对吧？不断的往上进步，不断的追求，对吧？我们这个追求的弟兄姊妹，这个追求是一辈子的工作，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你们真的不能停止的，弟兄姊妹，是吧？一直追求到哪一天啊？等到主再来，要么就等到我死了，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两个结果，一个等到主来了，一个就是什么？主还没来，我走了，是不是？要追求到最后这口气。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彼此互相勉励，是吧？弟兄姊妹，你们记不记得2000年的时候，是吧？叫 Y2K 啊，是吗？是吧？2000年记不记得？哇，那个时候大家紧张的要命，好像不得了了，电脑啊什么都一个紧张的要命。眼睛一刷，现在多少了？23年过去了，是不是？弟兄姊妹，在座的这些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几岁了？我不知道，是吧？我真的不知道你们现在几岁，是吧？在空门 Y2 啊。只要你一两岁，对吧？你们一两岁，你3、4岁、4、5岁，你们还糊里糊涂的呢，是吧？现在都大姑娘坐在这里了，我们都变成老头了，姊妹们都变成老了，我们是认识的很久了，是吧？姊妹，真的很久了，弟兄姊妹，我记得了，对吧？这不，对吧？我们都变成老头老妈妈了，对吧？中国有句老话，慈祥的老爸爸、老爷爷、老奶奶。马上才讲，他说：“哎呦，我们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叫人讨厌的老爷爷、老奶奶。”是不是？我们老人要小心谨慎，是吧？岁数大了要更要谨慎，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是题外话，但是感谢主的恩典，是吧？我们需要在灵里面追求，在生命里面追求，对吧？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会进到我们的实况，好吧？是应该按哪里啊？这个啊，在那里好，你负责按是吧？好的，那好，谢谢你，我就不负责了，省得我老师好。那弟兄姊妹，我今天跟弟兄们分享的题目就是神全备的救恩。谢谢主席刚刚已经带领我们读了这么几段，我们再翻到下一页，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吧，罗马书13章11到14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好吧，1、2、3。感谢主任，今天我跟弟兄们分享是罗马书13章11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现在，是不是？现在就是该怎么样啊？趁早睡醒的时候了。那弟兄姊妹，这个地方的睡醒中文就是一个词组，在圣经的原文里面是两个字，一个是睡，睡着了，一个是醒过来了。那么这个睡的意思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呢，就是因为你身体疲倦，工作劳累，需要睡觉休息，是不是？这是一种睡，这个睡的意思。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根据罗马书第13章11节所告诉我们，这个睡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一种灵里面的麻痹，灵里面的打盹，灵里面的昏暗， 对吧？弟兄姊妹，如果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把三个他所爱的门徒带到怎么样山上去，看见变相的主耶稣忽然变相，记不记得？是吧？但主耶稣变相的时候，那三个门徒怎么样啊？打盹了。那个打盹里面就有个麻痹的意思，灵里面麻痹了，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睡醒的时候，是你们一个是我们身体疲倦了，工作劳累了，需要睡觉，这是正常的。但是还有一点需要弟兄姊妹警醒的，我们不能怎么样啊？灵里面麻痹，灵里面的昏暗。什么叫麻痹昏暗呢？就对神的话已经没有反应了，对这个世界的现象没有反应了，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已经没有一个分辨的能力了，就糊里糊涂懵懵懂懂，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的稀里糊涂的在那里过日子了，是吧？所以彼得在圣灵感动彼得说，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对吧？所以对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来说，这句话就更加的重要了，我们就不能再打盹了，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应该趁早睡醒了。为什么原因呢？他说，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那弟兄姊妹，问题来了，我们得救了没有啊？弟兄姊妹得救了，姊妹说得救了，还有几个到底得救，那是应该是得救的，是不是？弟兄姊妹，我想这个真理我们都清楚了，我们应该是得救。那弟兄姊妹，如果是应该得救的，为什么罗马书保罗对这个救恩是最清楚的了，是吧？他说现今就是该趁早去，因为什么？我们得救的时候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说明我还没得罪啊，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值得我们去思想？为什么保罗劝勉弟兄姊妹，劝勉罗马的教会，你们该睡醒了？因为现在这个时候是你该睡醒的时候了，因为你们现在得救比刚刚信主的时候更加近了，是吧？那保罗是不是对罗马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还没有得救啊？那如果没有得救，他为什么写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啊？弟兄姊妹，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来分稍微简短的把罗马书总结啊，我就很简短的分大段，就分三个段落，对吧？第一段一到第六节，一章到第六章因信称义，对吧？第二段第七章是信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他里面的征战，就属灵和肉体之间的征战，听懂意思了没有？第八章开始就是成圣，等会我们会讲到的，是不是？然后第九、第十、第十一当中插了一个有关以色列民，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怎么过一个侍奉神圣洁的生活，是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很简单的罗马书这么几个大段。那保罗为什么到十三章的时候特别提醒罗马的教会，你们现在该睡醒了，因为现在得救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是不是？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得救的真理似乎有一点不够清楚的地方，是吧？我们先暂时放一放好不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啊，下面这个圣经稍微做一个名词的解释，那这个我稍微简单的做一个睡和死的解释啊。这个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三章第十一节，这个再者你们晓得现今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个地方的睡醒、睡觉、打盹是指着一个死说的啊。然后因为五章以弗所书五章第十四节三章，刚刚我就说过了，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关照你们了。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睡觉、打盹、睡觉是一种属灵的光景说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因为在这里很清楚，你们怎么样啊？最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是吧？这个睡就等于像个灵里面的发昏，灵里面的麻痹，是一个像个在神的眼中，在这个按照属灵的原则，就是像个死人一样的，是不是很可怕？弟兄姊妹，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有苏醒的灵啊，不再打盹睡觉。然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五节，是不是啊？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有十个童贞女，有。弟兄姊妹记住了，这十个童贞女都打盹了，是不是？对吧？十个童贞女都打盹了，但是有五个聪明的。这聪明的和愚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就聪明的童贞女，她不仅 打盹睡觉的，但是灯里面有油，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五个玉子的桶里里面，它不是没有有油，但是油不够了。我们这读书的话，好多的细心的。那么这个打盹睡觉呢，是因为大家都疲倦了，十个童子里他们都在等新郎，对吧？等等等等等的困倦了，对吧？身体软弱吃不消了，他就睡着了，是不是啊？然后再看下面，对吧？马太福音26:40-41，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时同我警醒偏食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是发生在客西马尼园，是不是？当主耶稣基督这样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带了三个门徒一同到客西马尼园祷告。弟兄姊妹，在那样的一个紧张的时刻，居然这三个门徒他们睡着了，是吧？主耶稣就在心里面很难过，是吧？你们不能同我警醒偏食吗？弟兄姊妹，这句话不仅对三个门徒说的，也是对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是对我们在线上的自己的，你们难道不能和我警醒偏食吗？对吧？主希望他所爱的每一个门徒，主希望他所爱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警醒祷告。为什么原因呢？免得入了迷。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徒常常入了迷惑，是因为不够警醒祷告，你们同不同意？如果你们警醒祷告，就不会入迷惑。那我提前讲，等到最后面再讲的，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是吧？都已经2:12了，是吧？这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那个大概是12月30号吧。那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有五家人家要去访问一对年轻的夫妇，原来是我们教会的，后来因为他们结了婚以后就搬开，搬到纽约市去了。那么他们五家人家呢，就决定要去在趁着这个元旦，是吧，圣诞节的时间去看望这对年轻的夫妇。那么我们的关系都很好，所以他们就特别带了我们两个老人，对吧？打个电话问玛莎说，我们说好，我们去。所以那天在早晨12月30号早晨，我在洗澡，弟兄姊妹，我澡已经洗完了，正要甚至已经在擦干了，玛莎进来了。进来的时候，他从外面进来，这个浴室里面的温度是不是很高？他就讲了一句话，说：“哎呦，你不要用那么热的水洗澡啊！”我脱口一句话，我说：“等你来关心我，澡都洗好了。”弟兄姊妹，这句话他听了，他好像无意也走了。我讲的时候觉得我自己脱口而出的，可是弟兄姊妹，当他一出去把门一关，我里面忽然觉得，我说主啊，这个灵不对头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我忽然发现，我这个讲这句话，他完全是出于爱心。为什么原因呢？我有一个同事是广州第六届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归国华侨，他后来一直想出国，没有机会出国。后来我从上海到了广州以后，在广州第六届这个他不久，一个大概到广州第六届去教书一个月不到，他就出国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吧？他太兴奋了。出国第一步，他是先到香港，在朋友接待他，因为他太幸福了。晚上洗澡的时候水太热了，当场就死了。这不是陆金生呗？我们的教会一个连长的弟兄也是的，他喜欢洗热水澡，结果中风了。那玛莎他完全出于爱心，他就提醒我：“哎，你别用那么热水啊，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我脱口而出：“等你来关心，我早都洗好了。”弟兄姊妹，你们说这句话伤不伤人？啊，是吧？姊妹说伤人啊！哈哈哈。那弟兄姊妹，我说主啊，这个话从哪里来的？我没有想到呀，我知道这是爱心啊，弟兄姊妹，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弟兄姊妹，玛莎对我的爱，弟兄姊妹，如果我做见证的话，你们知道，他在南京铁道医学院读大学的时候，我是个社会青年。你们从香港来的，那个台湾来的，不知道什么叫社会青年。大陆的弟兄姊妹，你们知不知道？那这个老姊妹、人姊妹就晓得了，是吧？你老蔡，你们肯定不晓得的，是吧？在国内有一批年轻人，不给工作，也不给书读，就让你在社会上做我们叫做社会的渣子。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就是社会渣子，所以我现在有时候站在讲台上，我会感恩的流泪。我说主啊，这是个废物利用，这娃我们的主像废品回收站一样的把稀疏收回来了，他还用我。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是不是废物利用？弟兄姊妹， 真的弟兄，我不是讲客套话，你不要有习俗弟兄，你是不是讲的好玩的？不是好玩的，习俗真是一个废物，我跟你说，整个是社会的渣子。对吧，马赛在那样的环境他不没有嫌弃我。弟兄姊妹，你们说容易不容易？他是个大学生，当我到他学校里面去的时候，去看他的时候，没有个同学不带着一种讥笑的眼光。因为他同班的同学要么什么找了个军人，对吧，这个我们都知道解放军在国内这些年轻人呱呱都不得了的地位，对吧，就是是军人他们还要比来比去，比什么一条杠三颗星，两条杠一颗星，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是吧，就一条杠三颗星是上尉，两条杠一颗星是少校，对吧，就官职不同，他们都就他们的这些女同学找了男朋友以后大家都要比官职，对吧，哎，你的男朋友在哪，我的男朋友在读军校，现在是一条杠三颗星，哦，这一条杠三颗星不错不错不错，他说不过我的爱人是两条杠一颗星，刚好比你高一点。弟兄姊妹，你们懂吧，在这样的光景当中，玛莎他从来没有嫌弃过我。可是为什么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刻，我既然你们有个东西出来，我说主啊，这种是一种不正常的灵，你们充满了苦毒，你们说是不是充满了怨气，充满了不解怨，我说主啊，这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撒旦来的，弟兄姊妹，对吧，从撒旦来的，但是如果我里面没有肉体，对吧，没有败坏，撒旦也没办法攻击我，你们说是不是，是吧，我就忽然想到了一句话，诗篇第十九篇大卫的祷告，记不记得，神啊，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愿你赦免我一切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住你的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冤啊。弟兄姊妹，当我想到这首圣经，让我想到这首圣经的时候，还说主啊，在我的里面还有多少隐而未现的过错啊。弟兄姊妹，这种隐而未现的苦毒，这种隐而未现的那种怨气，弟兄姊妹明白我的意思吧，是在里面没有表现出来的，可是今天忽然就在我洗澡的这个时候想不到的时候，忽然的一下暴露出来了。弟兄姊妹，我在想，我说主啊，在我这一辈子的侍奉主的道路当中和弟兄姊妹的交通的当中，有多少时候这个灵在我的里面出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伤了姊妹了，我伤了弟兄了，我伤了教会里面的同工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吧，我的一句话一个举动其实已经是出于肉体或血气的，出于你们的苦毒，出于你们的许许多多的败坏，我自己都不知道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很可怕，弟兄姊妹，这是神让我关照的，关照我的，对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对吧，在路加福音第九章，是吧，当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即刻就要离开世界回到父那里去了，他就带着几个门徒在耶路撒冷走去，当他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记不记得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耶稣基督，记得这个故事吧，当时两个门徒说，主啊，要不要我们像伊利亚一样求神从天上降下火来烧灭他们，记不记得，主说，哎呀，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啊，我就有感动去查了一下，你们的心如何就是你们的灵如何，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怜悯，是吧，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这个我就暂时把这个放掉的，就是死后，我想我们讲这个死是指着灵里面和神断绝，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这个睡就是死，弟兄姊妹，我就很快就带过去了，不能讲太多了啊，我们再放下一页，那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一二三， 那么根据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十一节，保罗劝勉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现今得救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所以你们怎么样啊，应该怎么在地上度日子，是不是，怎么过一个圣洁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的。弟兄姊妹，到了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都知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是在哪里写的，是在监牢里面写的，所以是监狱书信，是吧。弟兄姊妹，他说亲爱，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啊、弟兄姊妹在这里讲亲爱的弟兄，包不包括姊妹啊，包括啊，你不要说、啊、亲爱的弟兄跟我没关，姊妹说跟我没关系啊，我们这里姊妹比弟兄多啊。我发现你们看看数数啊，姊妹好像比弟兄多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呦我的天哪，九十，只有十个弟兄，姊妹一大批。那这句话是不是对我们说，不对你们说的，弟兄姊妹啊，你们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你们的里面，这个没办法，弟兄你逃也逃不掉的，是不是啊。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包括姊妹的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应该怎么样，大家一起说。那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到底是因信呢还是做呢？我看见下面有心，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你弟兄你们要有把握，我们因信称义，你这个证你不能改的，能不能改？弟兄姊妹，我们到底这就是因信还是因行为？因信。那保罗为什么在腓立比说你们当恐惧战争，他抖抖地做成得救的功夫？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啊？罗马书十三章第十一节他告诉我们，怎么现在得救比初心的时候更近了。可是到腓立比书第十二章第二章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说，你们当恐惧战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弟兄姊妹，到底得救了，是我们到底得第一，我们得救了没有？得救了，这个我们一定要有把握的，因为你们必须有把握回答我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你们当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呢？是不是值得我们思想？是不是啊，弟兄姊妹？然后我们最后，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讲完这个下面一页，翻下面一页，弟兄，顶着过年后书一章第十九，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弟兄姊妹，这里有几个救啊？几个救？三个救，是不是有三个救？第一个救是什么？曾经，是不是？是不过去式。第二个救现在，是我指的我们现在。第三个救将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没有？哎，得救了。但是怎么样啊？记住了，神全备的救恩不是说曾经救我们工作就完成了，后面还有工作，现在要救，将来还要救。什么叫做曾经救？什么叫现在救？什么叫做将来救？我们下一个月再见，好不好？因为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不是卖关子啊，弟兄，没办法，我恨不得讲一下，时间没了，弟兄姊妹，没办法，是吧？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值得你们思想的？是吧？我们对神的救恩是不是真的完全了解了？对吧？那我们希望下一次能够讲到纯净的救恩、现在的救恩和将来的救恩。我希望弟兄姊妹这些供弟兄姊妹思想思考，对吧？去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好叫我们今天活得怎么样，更加讨主喜悦，更加满足主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好不好？谢谢大家。